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同乌克兰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已经制定一份更新而且更完善的和平框架，并继续协商。该框架的最终版本将由川普同泽连斯基总统拍板定案。美国上个礼拜提出的和平计划，因被部分人士视为对俄罗斯妥协，受到美国国会两党及欧洲官员批评。白宫表示，礼拜日制定的新框架将提供乌克兰更强的安全保障，以免受到俄罗斯未来攻击。白宫指出，乌克兰表示该协议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美乌一致认为这一次讨论极具成果，在立场靠拢和厘清后续具体行动上取得实质进展。乌克兰和美国将在未来几日密切磋商联合提案多项议题的细节，并同欧洲国家保持紧密联系。国务卿卢比奥会后话俾媒体知，鉴于目前取得的进展，他对新版协议能够顺利签署生效非常有信心。日本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末视察了日本靠近台湾的一个军事基地。他表示，向该基地部署导弹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小泉进次郎礼拜日结束了对日本南部与那国岛上一个军事基地的视察。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因此在该岛部署导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小泉话，计划在与那国岛营地部署中程地对空导弹，将大大降低日本遭受武装袭击的可能性。日本时报话，这些举动反映了日本对中共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爆发潜在台海冲突的担心。日本计划在与那国岛部署导弹的计划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一话，日本在台湾邻近的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武器，刻意制造地区紧张，挑动军事对立。毛宁再次宣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是错误的。礼拜一，欧盟敦促美国履行七月达成的贸易协议，降低对欧盟钢铁和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回应说，欧盟必须先放松对美国大科技公司的监管。路特尼克当日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部长举行会面。他明确表示，欧盟如果想获得美国对金属入口征收的 50% 关税豁免，就必须放宽数字产业规定，并解决针对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的悬而未决的案件。路特尼克认为，由于美国科技巨头的规模，欧盟的科技监管只是针对了美国公司，尤其是限制大科技公司权利的数字市场法案和监管网络内容的数字服务法案。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反驳称，欧盟的科技规则不具有歧视性，欧盟亦都对非美国公司采取了行动。谢夫乔维奇表示，他希望欧盟提议对超过一定配额的入口钢材征收 50% 关税，能够促使美国在共同对抗产能过剩国家的行动中降低自己的关税。礼拜一，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根据美中各自发布的声明，双方谈到了乌克兰问题，但双方的声明亦有不同之处。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帖话，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芬太尼、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等。对于这次通话，川普解释话，三个礼拜前他和习近平在南韩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这次通话是那次会晤的后续跟进。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通话声明，习近平说，上个月南韩釜山会面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声明中说，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川普的声明并没有涉及台湾的内容， 而中方声明没有提及川普访华以及习近平访美事宜，亦都没有提及打击芬太尼及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问题。日前，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提出的请求，维持了下级法院的一项禁令。该禁令禁止川普政府在未经法庭听证的情况下，通过快速遣返程序在全国范围内驱逐非法越境移民。美国的快速遣返程序一直用于迅速遣返在边境地区被捕的移民。今年一月，川普政府扩大了该政策的适用范围，以涵盖在美国境内任何地点被捕，而且无法证明自己在美国居留满两年的非公民。八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科布在一项裁决中阻止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执行该政策。川普政府之后提出上诉，请求暂缓执行该裁决。礼拜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的要求。虽然该法院基本维持了科布的裁决，但暂停了其中部分内容，例如要求移民当局修改对移民被遣返回国的可信恐惧的认定标准。礼拜一早盘，美国健保公司股价集体上升，原因是有媒体报道白宫正准备公布一项政策框架，将平价医疗法案，亦就是奥巴马健保的保费补贴延长两年，并增加新的资格限制条件。目前的奥巴马健保补贴在10月31号到期，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几百万投保人将面临保费大幅上升。健保公司一直在为保费大幅上升以及2026年可能出现参保人数下降带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据 Political 报道，白宫最早可能在礼拜一公布相关计划，预计将缓解这些风险。礼拜一早盘，健保巨头 Sentence 股价上升约 7%， Marina Healthcare 上升约 4%， Alphans Health 股价上升超过 2%。 路透社报道， Nofair 资本管理公司副总裁哈洛表示，两年延期意味着维持政策现状，对健康保险公司来讲优于预期。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延长税收抵免的支持依然强劲，约3/4的美国成年人赞成延长这些抵免政策。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海有事的言论引发中共强烈反应。继中共警告中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后，一些航空公司已经暂停部分航班预订。截至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已经有12条中日直飞航线取消所有航班。航班管家 DAS 资料显示，12条取消的中日航线涉及名古屋、福冈、札幌、大阪等主要城市。未来一个礼拜，中国到日本的航班取消率预计达到 21.6%， 是一个月以来最高值。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已经调整航班安排，实施航线削减、班次减少及免费退改政策，调整将持续至2026年3月28号，覆盖春季假期及中国新年。目前，中国到日本的每个礼拜航班量约为1224班，中日12条航线全面停飞，取消规模对中国游客和航空市场造成明显冲击。虽然中国游客占日本所有外国游客近1/4，但亦有社媒舆论表示，中国暂停到日本的航班，客观上为日本热门城市提供喘息空间。礼拜一，美国联邦法官驳回了针对前 FBI 局长科米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的刑事起诉，理由是提出诉讼的检察官未经合法任命。林塞哈利根是川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由司法部长邦迪任命为临时检察官。科米和詹洛夏的律师辩称，哈利根的任命违反了一项联邦法律，该法律规定临时美国检察官的任期不得超过120日。科米在9月被控妨碍司法公正和在2020年向国会作虚假陈述，而詹洛夏被控一项银行欺诈罪和一项向金融机构作虚假陈述罪。 美国地区法官柯里礼拜一在裁决书中表示，他同意科米的观点，认为司法部长任命哈里根为维珍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的行动无效，因此哈里根无权向大陪审团提交案件，对科米的起诉应该驳回。法官对案件的驳回理由意味着司法部有机会在更换检察官之后重新提出诉讼。礼拜一，亚马逊在意大利的两处站点受到警方突袭搜查和查扣，原因是涉嫌走私中国货物。意大利检察官指控亚马逊充当特洛伊木马，使大量中国货绕过关税和销售税，非法流入欧盟及意大利市场。几十名禁用警察和海关机构的官员参与了这次行动。在位于意大利北部贝加莫省的亚马逊物流中心，警方查获约5000件中国产品，包括玩具、手机壳、气炸锅等。同时，在亚马逊位于米兰市中心的意大利总部，警方查扣了 IT 设备，并确认了被指控涉嫌走私罪的对象之一，亦就是负责亚马逊在意大利境内货物运输的经理。几十家意大利公司同时被指控涉嫌走私罪，其中很多公司被认为是中国实体的皮包公司。检察官怀疑涉案的货物通过不明渠道在中国运入欧盟，然后进入意大利，规避了应缴的销售税或关税，之后通过亚马逊平台进行转移和销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美国人应该会在几个礼拜内看到部分商品价格下降。贝森特接受 NBC 会见媒体节目采访时说，政府正是通过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以及降低利率和抑制通货膨胀来降低物价。此前川普总统在11月14号宣布将暂停对部分入口食品杂货征收关税，因为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贝森特礼拜日表示，他曾经提出过正是扼杀美国人生活的三大因素是移民、利率和通货膨胀，而现在川普总统关闭了边境，大规模移民潮已经消失，高房价低工资现象将有所缓解。贝森特继续说，利率下降了，现在我们开始看到物价有所下降，十月份的房屋销售非常火爆。他还提到汽油价格下降了，医疗健保价格亦将会下降，一个礼拜之内将会提到相关公告。当主持人问物价几内会下降时，贝森特表示有些物价会在几个礼拜内下跌，有些物价会在几个月内下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